我们现在要去谈谈改革宗教会的最后一个特征，那就是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加尔文在日内瓦侍奉的日子以来，改革宗传统对这些主题采取了相当一致的看法。总结这个特别的观点，其中一个方法是以理查德·尼泊尔的著作《基督与文化》所创立的有名的象征学说。在这本书里，尼泊尔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基督教对文化的取向，把它们分成五大类。基督反对文化是尼泊尔用来称呼把文化看成是邪恶的，基督徒应该避免与文化接触。在这些极力与世分离的运动中，例如中世纪的修道院、现代阿麦尔派、门诺会都是持这种看法的著名群体。尼泊尔用基督认同文化这个名词主要来描述那些肯定文化的价值，并且试图把基督融入这个现存世界的看法。这种取向在现代许多的自由派的教会中十分常见。在基督反对文化和基督认同文化这两个极端之间，尼泊尔试图以三种看法来描述基督和人类文化调和的方式。基督超越文化，这个看法试图综合基督和文化。基督和文化悖论，看到基督徒和世界之间的双重性。基督是文化的改造者，所提出的是基督教要影响文化，在某些方面更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改造文化。在尼泊尔看来，改革宗的立场与第三个类别最吻合。改革宗传统在不同时期把这个观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一些表达方式不幸地与欧洲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过去也有基本上是正面的变革的典型例子。一般来说，当我们去看英国的清教徒、美国的清教徒和荷兰的亚伯拉罕·开普尔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试图以基督来改变文化的正面例子。简而言之，改革宗对文化的立场可以被归纳如下：当神创造人类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给人类一道有关文化的命令。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中耳熟能详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和夏娃被神呼召在世上做他的助手，为了神的荣耀去管理地球和其中所有的一切。从改革宗的观点来看，这个文化使命并没有被摒弃，其他经文肯定了这一点。事实上，基督给他教会的福音使命的原来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子民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样文化使命就能够被成全。因此改革宗神学坚持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带到基督的主权之下。改革宗神学拒绝相信人生的某些层面是属灵的，而另外一些层面是属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所有的层面都是属灵的，无论掌管人生中的一切是真的或是假的宗教。艺术、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家庭和教育，人类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以尊敬上帝的话和荣耀神的方式来完成。当我们跟建立你的神学这一系列课程互动的时候，一些观点也许听起来很熟悉，另一些也许很陌生，很多时候那是在乎于你对改革宗神学认同的程度有多大。但是无论改革宗神学是否是你的观点，它代表了教会的一个宗派，与这些观点做交流会使你受益匪浅。在这一课中，我们指出了一些重要的角度，这些角度将会引导我们探讨基督教神学。我们首先以使徒信经为引导去定义基督教神学，我们也看到在基督教神学之中需要留意各种各样的传统，这些传统塑造和描绘了教会的各个宗派。最后我们指出这些课程将会被改革宗传统的取向所引导。看过了这些基本角度之后，我们就能够避免神学生们经常落入的陷阱。请记得，我们这些研究的范畴将能够帮助我们朝着建立你的神学这一目标迈进。